愿主与你们同在，共度身若王福音。一周的第一天清晨，天还黑的时候，玛利亚·马达勒纳来到坟墓那里，看见石头已从墓门挪开了，于是他跑去见西满·伯多禄和耶稣所爱的那另一个门徒，对他们说，有人从坟墓中把主搬走了，我们不知道他们把他放在哪里了。伯多禄便和那另一个门徒出来往坟墓那里去，两个人一起跑，但因为那另一个门徒比伯多禄跑得快，先来到坟墓那里，他俯身看见了放着的殓布，却没有进去。随着他的西满伯多禄也来到了，进了坟墓，看见了放着的殓布，也看见耶稣头上的那块汗巾不同殓布放在一起，而在另一处卷着。那时先来到坟墓的那个门徒也进去了，一看见就相信了。这是因为他们还不明白耶稣必须从死者中复活的那段圣经。上主的圣言。我是一个修会的会士，一个弟兄。我们修会最基本的要求是团体生活。团体生活的表现其实很简单，就是一起吃饭，一起祈祷。一起祈祷，我们是练教会的经文或者是默想，基本上彼此之间不会讲话，什么时候在吃饭的时候会谈话，会谈话。谈话要找话题，对不对？那我有一个职业病啊，有他们弟兄都说他们搞他们胃痛。我说你今天学了什么，或者今天读经福音讲什么啊？常有一些比较年长的跟我说，不要这样子吃饭，搞人家胃痛。现在我老了，我也见他了。而且我现在常常回修院，因为工作的关系常常回去，所以常在一起。我还是问啊，有几个外籍弟兄学中文，现在学怎么样啊？学东西正常开始嘛，就好。那今天问各位一个问题，很简单的问题。我们今天的弥撒啊，读经一跟一般的主日弥撒读经一有什么差别？有谁可以知道吗？还好今天不是在餐桌上，你们不会不会胃痛，对不对？通常读经一是跟着福音选一个搭配的旧约的故事，对不对？在复活期开始，非常特别的一个时期，我们从今天开始，大概整个复活期主日的读经一，然后包含平日弥撒的读经，我们念的是新约，念的是中途大师录啊。其实这个教会的生活嘛，就是慢慢要投入这个注意力，你就发现其实这个礼仪才真正帮助我们的生命。我们今天当然很清楚，因为耶稣死了复活了，然后建立了教会，教会建立了，然后呢最早的是门徒们他们出来作证。今天伯多禄在凯撒勒亚为一个罗马百夫长宣讲福音，他讲的福音其实是很简单，就初期教会的见证啊。你们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杀死了啊，但天主呢却使他复活了。非常简单的一个讯息，让我们看见这个世界的逻辑 强权、暴力，或者自以为的真理，他们定定生活的规则，在他们的思想里面，耶稣的结局就应该被杀死，我们说判死刑，这是世上的逻辑。可是天主却出现了另外一个相反的逻辑，复活的复活节，昨晚上跟各位想办法分享一点点，就是它不是真正的死亡之后才发生的，但是事实上的确是我们在那个死亡之后才有耶稣复活，才眼界大开，才发现一个新的逻辑或者是真理。但是我们知道这个复活并不是我们一般所谓的迟来的正义，我这么想就太廉价了。不是的，复活是我们看见天主一直跟人在一起，他进入到我们人的生活的每一个层次里面，他就告诉这一些自以为可以掌控一切的、可以任意而为的，世界不是你们决定的。这是伯多禄非常简单的说了，他说我们是做见证，天主派遣我们去宣讲、去作证。见证人什么意思？见证人就是把自己所经验的跟人分享，他本身其实不应该下什么解释的，但是告诉大家那个事情我在场。的确，虽然我们知道故事里面叙述大家都跑光了，门徒们，但还是知道耶稣死了，被安葬了，还是有门徒看见的。所以见证是一群人，他们就介于一个事件、一个单一事件或一群事件跟这个世界的中间，他要告诉大家他们所看见的这个世界跟这个世界本来想的、本来计划的不一样。我们常常有俗话说，人可以用尽计划、耍尽心机，但最后呢，天主掌握一切。这是复活的讯息。而这个讯息，天主说，透过伯多禄说，他让这一个复活的成了生者跟死者的审判者、判官。这个世界以为把这个人杀了，事情就结束了。我这个世界希望很快的，我们现在还蛮流行这句话的，翻页了，过去了，好像不当一回事，就继续回到正常生活里面。可是这个见证人就让我们看见耶稣复活的这个事实，这个复活的讯息让人不安。各位还记得吗？福音比较早期有一个有趣的故事，当耶稣开始公开生活的时候，大家猜他到底是谁。那时候加里勒亚王那个黑洛德，他开始良心不安了，他还以为是不是那个弱汉复活了，或者民间这么传言，让他也不安。复活的讯息让人不安，让人以为结束了、翻页了、过去了、回到正常生活，但他只要一静下来，一有机会反省，发现没过去，
那一个我们以为结束的人，我们以为我们消灭的那一位，他还在。这是见证，这个见证现在被见证人说他是生者跟死者的判官。这个时刻活人跟死人就不再是一般我们的传统的定义了。我们在教会的传统一直讲，特别在殡葬礼仪里面一直讲，天主前永远活着，永远都活着。问题是我们这些活着的人会问的，就像在晚餐厅里面有一个名叫犹达斯的，不是出卖耶稣的，他问了主，为什么你显现给我们，不显现给全世界？这很有趣。我们都会想嘛，如果耶稣复活了，自己跳出来昭告天下，那岂不更好？我们想起福音另外一个故事，富翁跟拉扎路那个比喻。比喻里面，亚伯郎告诉这个富翁说，你的兄弟们他们有媒色的金属就够了，他们如果不相信祖先一直传下来的信仰，就算有人从死者中复活了去讲，他们也不会相信。这些故事说什么？这故事说的是复活的讯息是非常特别的一个见证，它还是维持着基督信仰最根本的，它给人自由。耶稣复活当然是显现给全世界，有人还是可以看不见，就像耶稣活着的时候一样，有人就是要看不见，怎么办？这个在我们现实生活的例子非常多，不是吗？我们怎么去体验，就是我自己这个人的内在，我能不能够有真正的去进入这一个信仰的境界里面，进入这一个我们这几天所经历的，我整个圣周所经历的全部的事件，我能不能够真正的去想这个事件跟我真的有关系？复活的讯息是给那些内心愿意开放的人，他不强迫任何人，他是一个召唤。当愿意聆听的人，愿意开始按着这个逻辑生活的人，他们是活人，他们是思念天上事情的人，他们是面对世上任何的一切强权、暴力、不如意、疾病、灾殃。我昨天分享的哈，无所谓，因为我们已经活着天主内的生命，我们并没有离开这个世界，我们还是有感。天气冷会感觉冷，天气热会流汗，碰见不幸的事情会哀伤，出门还有可能摔倒。我们除了会尽一切力量小心好好的生活以外，我们知道不论发生什么事，或者我们非常成功很大的成就，也不得意忘形。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世界不是靠我们来决定的，是我们在努力的活着一个天主给的生命，然后呢尽一切力量跟天主配合，让这个正义一直存在，至少在我这个相信者身上存在，那我就成为永远的见证。这个世界不是由强权，不是由暴力来决定的， 也不是由不好的法律来决定的。这是我们基督徒最大的喜讯。当然你也可以说我们就必须牺牲很多，这是我们在信仰里面面临着非常强大的张力。圣经早就给了我们这样的很美的一个图像，在旧约就说了，你看那些不恭敬天主的人活得好好的，那些恭敬天主的人常常就殉了道，被杀害，就让人会担心。我担心是不是不要这么样的坚持正义会好一点点。这个思想是人之常情，但这个思想是很清楚的，只活在这个世界上，这个思想是很清楚的，就不相信有天主。在这个样的讯息里面这么想，其实这个人已经死了，他已经跟天主，跟那个愿意把自己启示给我们的天主，那个经过了死亡复活的天主，我们自己给他拒绝了，所以看不见，那么说天主没显现。复活告诉我们，这个世界不是内在自足的，他告诉我们，我们有真正决定一切的天主，我们有天主子自己给我们的榜样。所以复活节复活的讯息它不是只给基督徒的，其实它是给一切人的，谁愿意打开眼睛都会发现这个世界现在我们所或者感到高兴或者感到压迫的这个逻辑不是绝对的，有另外一个讯息，有另外一个更高的更真实的。这是今天我们所听见的圣经的话，思念天上的事，思念。我们要努力的去练习，把这个全部的生命在每一个时刻，包含我前面跟各位说的，如果我们注意到每一次的礼仪，费一点点的心去察觉，好像今天有点不一样，好像去发现那一个不一样的原因。我们这个星期礼仪非常丰富，准备的人非常辛苦，可是我们还是说好像总是我们还不至于乱糟糟了啊，那就是卡卡的不顺利，对不对啊？我们要一次次往前走去发现这个，我们不要等到明年再来一次重新讲一次，那这样子我们其实没有进到这一个复活的生命里面。复活的讯息是一个邀请，邀请我们进入这一个新的生命或新的世界。复活是一个新的开始，那些把耶稣杀害的人或者拒绝耶稣以为结束了，不，天主告诉我们，经过这一个人们以为的结束，我们才刚好新的开始，让一切都成为新的。求天主把这一个复活的讯息赏给我们，求耶稣基督把这一个新的生命赏给我们。